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州长预计今天确诊数字达到三位数。新州即将宣布新一轮财政支持计划。巴蒂和德约科维奇夺得温网的冠军。意大利点球大战击败英格兰夺得欧洲杯冠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日前表示，新冠的每日感染在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三位数。一名90岁女性死于新冠感染。新州昨日记录了77例本地新确诊感染病例，有42人在感染期间外出，而50多例是感染者家人。
Regrettably, that trend will continue. And given,
他说，遗憾的是，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考虑到隔夜暴露在社区内的人群，我预计明天新州的感染人数将超过100人。如果明天这个时间新病例少于100人，我会感到震惊。所以，我们怎么强调遵守规则和识别风险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近200名警察已部署在悉尼西南部，以监督不遵守严格封锁措施的社区成员。但首席卫生官 Carrie Chan 博士表示，重点不仅在于悉尼的西南部。我们不能不密切关注悉尼大都市的其他地区，因此在整个州范围内继续进行检测很重要。很高兴看到我们在昨天晚上七点之前报告了78754次的检测。新州卫生部宣布，从本周开始，前往大悉尼所有室内公共区域都必须要正确佩戴口罩。这些室内区域包括公寓楼走廊、购物中心、银行、邮局、博彩站点以及超市。相关措施也扩大适用于蓝山、中央海岸、卧龙岗以及 Shell Harbor 地区。新州政府敦促60岁以上新州人咨询医生，可否在打完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6周以后，而非先前建议的12周接种第二剂疫苗。联邦首席卫生官保罗·凯利表示，澳大利亚的药监局重新建议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时间间隔为4到12周。鉴于悉尼疫情恶化，凯利建议年长者先和医生商量，缩短接种等待期的潜在风险。
If you're in Sydney, only in Sydney.
如果您在悉尼，我的这个建议仅适用于悉尼，那么请和您的全科医生商量这其中的潜在风险，并且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一对一的建议。但独立机构澳大利亚免疫技术顾问小组仍建议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间隔期为12周，以提供最大程度保护。但该机构同时也强调，对于高风险暴露人群也可以考虑仅间隔4周。维多利亚州昨天晚间紧急关闭了面向新州和首都领地的边境，这两个地区也被维州政府列为疫情的红色区域，但维州同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边境泡泡区协议仍向居住在边境且定期往返于两地的当地居民有效。联邦政府推出鼓励接种新冠疫苗的宣传广告 Arm Yourself，专家们也希望这一信息能够更好地深入到全国多元文化社区。巴西姆·阿兰萨利是一位在伊斯兰和阿拉伯社区工作的健康保健顾问，他对此广告表示欢迎，也希望能以更加明确的方式传达接种疫苗和遵守疫情管制信息。
A lot of these communities actually do watch media.
他说，许多社区都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和卫星电视收看母语节目。目前我们需要打击的虚假信息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海外，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有效的方式改善信息传达的方式。 由于卫生当局警告悉尼的封锁可能会延长，企业正在呼吁经济援助。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部长佩洛特表示，州政府可能会使用联邦收入支持平台来管理自己的财政援助。他说，如果新州没有 JobKeeper 流工者津贴支持，企业和工人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第二个商业支持计划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说，阻止避税天堂的使用将使各国在经济基础上进行竞争，而不是通过提供越来越低的税率剥削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的资金。耶伦是在20个主要经济体财长批准了至少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之后发表的讲话。此举旨在阻止公司利用低税率国家作为避税天堂。国际税收协议保护了，他说，国际税收协议保护了对投资和增长而言至关重要的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同时对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数千人聚集在波斯尼亚悼念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唯一公认的种族灭绝事件。1995年7月8000多名穆斯林波什尼亚族的男子和男孩被处决，目前正在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随后将在万人坑中发现的受害者遗体重新下葬。最近通过 DNA 分析确认了这些遗体身份，加入到已经重新下葬的其他6600多人当中。1995年7月11日，斯雷布雷尼察被波斯尼亚塞族的部队占领。在波斯尼亚1992到1995年的战争最后日子里，大多数的大屠杀受害者在试图逃往附近森林时被追捕和处决。每一年，卡法德都会悼念自己20名的遇难亲属。他说，我睡不了太久，起床喝了咖啡就来给我的丈夫和哥哥扫墓做祷告。我的父辈和母辈的叔叔们也埋在这里，我为他们和斯雷布雷尼察的所有受害者、波黑所有战争的受害者做了祈祷。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战争的高潮。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该国的3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斯尼亚人之间相互对立。在1995年达成和平协议之前，有超过10万人在冲突当中丧生。消防人员正在努力控制加利福尼亚的一场大火，这场大火促使美国的一条主要公路被关闭。这是美国近期热浪肆虐时燃烧的几场大火之一。上周六，火焰蔓延上了美国的935号公路。拉斯维加斯创下了47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此前曾4次检测到这一温度。在亚利桑那州，2名消防员因坠机身亡，当时这2人正在从空中勘察一种小型的野生动物。亿万富翁商人理查德·布兰森已经飞到太空边缘，称此次旅行是一生的经历。周日，在太空飞船被发射到大气层之前，由于天气原因，起飞时间曾被暂时推迟。在此次维珍银河公司的首次全员飞行当中，现年71岁的布兰森机上发言，描述了美丽的景色。我只是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体验到这一点，这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经历。现在我正在俯视着美丽的太空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网球传奇人物、澳大利亚新州原住民威拉德朱里族人伊文·古拉贡在澳大利亚网球选手巴蒂赢得温网公开赛的冠军之后，向他表示由衷敬意。 澳大利亚女子网球选手阿什巴蒂以6-3、6-7、6-3三盘击败了卡罗琳娜·普利斯科娃，成为41年来首次赢得温网公开赛冠军的澳大利亚女性。自1980年她的偶像古拉贡夺得温网桂冠以来，巴蒂是第一个赢得温网的昆士兰人。
It's amazing that...
神奇的是，他在法国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大满贯，法网也是他的第一个大满贯。同时，他在1971年，古拉贡在1971年赢得温网大满贯。当你取得那个梦想时，是太神奇了。我相信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神奇的。在男子网球方面，德维科维奇在温网的男子决赛当中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泰奥·贝雷蒂尼。德维科维奇和费德勒与纳达尔一起获得了创纪录的第20个大满贯冠军，他是历史上第6位达到这一数字的球员。他告诉观众，这场胜利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7-year-old boy in Serbia,
construction. 当年那个7岁的塞尔维亚男孩在房间里用能找到的即兴材料做了一个温网的奖杯，今天站在这里亲手捧着这第6个温网的奖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0年的欧洲杯。2020欧洲杯决赛在温布利球场举行，英格兰和意大利之间争夺最终的冠军之位。英格兰队和意大利队在90分比赛中打成1-1平手，加时赛中无人进球而进入点球大战。在刚刚结束的点球大战中，意大利以点球3-2的比分，总分4-3击败英格兰获得胜利，夺得本届欧洲杯冠军。有视频显示，保安人员在伦敦市中心追逐试图进入的支持者，粉丝们在活动开始前跳到汽车顶部。伦敦警方正在帮助安保人员维持治安，表示没有球迷未经许可无票进入体育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汇率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5美元、1.0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85人民币、5.81港币以及20.95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部分多云，最高温度是17度；墨尔本晚间有小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15度。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0度；珀斯有阵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20度；阿德雷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5度；凯恩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晴天，最高温度是33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3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